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今天会看创世纪第49章。那么创世纪一共50章，看到49章就说这卷书快查考完了。49章是记载雅各在临终离世之前聚集他的12个儿子，而且预言他们以后要遭遇的事情。那么这一段记载给我们再次看到雅各的信心，因为他预言他的儿子要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而且他们要在迦南地居住。那么雅各所看见的是超越目前的景况。他们那个时候还住在埃及吗？而迦南地却是由迦南人所占据的，所以雅各要是没有信心，他绝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好了，我们先看49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这里很重要的词啊，圣经里有一些词有一些字是一再出现，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经文里头的日后。以色列国日后的情况跟教会日后的情况大不相同，雅各在这里所要预言的就是关于日后以色列国的事，而这些事和他十二个的儿子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由他们而来的。那虽然一些关于以色列国的预言已经应验，但是我们可以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开来看，我们就发现神对每个支派都有神不同的心意啊。十二个支派都有神不同的心意，我们知道不但是神对以色列的预言已经应验，连神对每一个支派所做的预言啊，你现在看这个世界啊，犹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应验。那么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在日后啊，日后每一个支派会遇到什么事呢？这里所预言的事有些已经应验，有些还没有应验。我在这里只把其中一些重要的抽出来给你谈啊。我们看看第二节，第二节说，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耳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老雅各在这个时候是坐在床上。希伯来书11章21节，希伯来书啊，11章21节说啊，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的一生啊，雅各的一生啊，真是啊，一直是向上的一生。可是他现在却是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他需要靠着杖头。三四节就说了，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浮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这个大儿子流便啊，我们说虎父无犬子啊，雅各是明白这一点。流便像自己，可是呢滚浮如水正可以用来形容早年的雅各。那大儿子像他一样啊，然后说你必不得居首位，果然以后就是雅各所预言的，流便不能居首位。今天有不少人是这样啊，对自己的成就呢非常满意，于是呢就不再进取了， 在教会里头有个年轻人，他很有才干，就说他各方面都表现的，就思路也敏捷啊，这个做事情也很有效率。那么他文字啊表达很好，他很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作家，但是他没有去努力，于是这方面没有成功。他也很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圣经老师啊，在主日学里头他学得很好，但他没有往这方面想。一个人的才干，一个人的本事，如果你打从心里头不觉得是从神而来，你没有个感恩的心，没有向神回报，你不觉得这种才干这种本事应该用在神那里，自然你就会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足。所以我们在教会有时候看到很多人，我们都很惋惜，他很有本事，但是他没有被神用，他很有本事，他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很大的亏欠。其实对自己是个很大的亏欠，当然在我们来说对教会是个损失了。好，雅各在这里所预言到流变的事啊，那是一个很污秽的事情啊，我们不花时间去讲它，因为今天我们在一些书报杂志电影电视里头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都看到这一类的这种很卑贱的事情，那就是两性关系的混乱，甚至呢破坏别人的家庭，抢了别人丈夫，觉得是美美的事情，甚至呢背叛了自己的妻子，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啊。罪在人的心里头不但是生根，而且是蔓延在毒害着我们，所以神要我们用点心思在省察，省察我们人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些罪恶，神要我们省察的。所以神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这样的吩咐啊，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不过神把人的罪恶记录下来，为的是让我们对人的本相有个清楚的认识啊。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也有一些啊，也叫做基督徒的人，他们的家庭也失去了见证，他们也在罪恶中，他们也犯罪，像这样的事情呢，那是很羞辱主的名的。所以教会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掉以轻心啊，牧者除了我们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见证之外呢，我们对这些事情不能让它在教会里头蔓延，不可以的。那么如果是他的的确确啊，他的生活糜烂到那种程度使教会整个名声受影响的话，要采取教会的行政措施。好了，接着我们来看创世纪这个49章第五节，西面和利未这两兄弟一起接受雅各的祝福，他们是同胞兄弟，都是利亚的儿子。那么第五节的经文就这样的说出来了，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相信你还记得西面啊和利未，记不记得他妹妹在事件被人欺负了，所以拿这个割礼为一个隐藏，让事件城的男丁受割礼，趁着他们疼痛没法反抗的时候，这两兄弟进去就宰了他们全城的人，其他的好了，这个妇孺啊、牲畜啊、财物就掳走，杀了全城的人，因为城里有一个人玷污他妹妹，因着一个人的恶行，他们就向全城的人报复。不应该这样做，所以雅各就提醒他们了。好了，六七两节经文记载，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儿。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两节经文我们在利未身上看到神的恩典，不错啊，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中，但是那是因为利未这一族特别被选为祭司的支派。从这里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是一个残暴的啊杀人的人啊，利未吗？他成为祭司，成为祭司支派的领袖。同样弟兄姊妹，神的恩典使我们这些罪人生命可以改变，可以进入祭司的国度。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在我们中间过去曾经是罪大恶极的人，有些人过去是酗酒的，有些是犯淫乱的，甚至有些是杀人的，但是现在因着神的大恩都改变了。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靠着主啊。然后第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提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这里说的是谁？他所指的就是那些被基督宝血救赎的人，也就是你，也就是我。接下来看雅各的预言，就说流变不能够居首位，西缅和利位也不能居首位，以色列的王啊将不会从他们的支派出来。雅各还有一个儿子，他也是罪人呢，可是我们将看到神怎么在他身上施恩典。第八节啊，雅各对犹大说啊，第八节，犹大啊，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为什么？为什么父亲的儿子必向他下拜？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出自犹大的支派，而万物都要在主的面前下拜。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然后这里圣经有一个奇妙的预言了，就是第十节，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直到细罗来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那么过去呢，在前边立回预言到基督，说他是女人的后裔啊，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是那要伤蛇的头的那一位，他要得胜一切。圣经关于基督的第一个预言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然后神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确定他所预言的这一位后裔。现在雅各呢，就向犹大来述说这个预言了，并且提到这个后裔要从犹大的支派而出。细罗我们刚才说是赐平安者，也就是统治者，基督就是那位赐平安者，他要带给人安息。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说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他就是细罗啊，细罗已经来到。基督不但是细罗，他也是那位手执着龟 就是权柄的王。主钉痕的手要拿着宇宙的圭，因为他是掌管宇宙的大主宰、大君王。在这一章的24节提到，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是从神而来，所以这位细罗也是牧者，也是磐石。我们以后查考到民数记24章17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星要出于雅各的预言了。圣经用不同的东西来预言基督的降临。对女人和族长来说呢，她是后裔，她是带平安给人的细罗，她是手里拿着圭的君王，她是舍去性命的牧者，也是那要来的大牧者，她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啊，磐石，但现在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那星，是教会的明亮晨星，这是从亚当一直到赛特的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啊，从赛特这个支系延到挪亚、闪，又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现在呢我们看到又到了犹大。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到这一切有神所定规的一个模式和进展。十一、十二节接着我们看啊，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他在这里说啊，到底我们知道基督曾经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么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把自己献上，也是以君王和救赎的身份献上。那么这个他，那我们就很清楚到底指的是谁。这里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这个酒是什么酒？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也知道，这就是指他的血。但是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的衣服是红色的，所以以赛亚书63章2节说，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到那时候，那不是他的血使他衣服有红色，不是的，而是他化仇敌的血。这个预言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要审判这个世界。雅各在这里给犹大的预言是圣经中最伟大也是最奇妙的预言呢。十三节起啊，就另外一个支派了。十三节起就讲了希伯伦，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希伯伦这个支派住在迦南沿海岸的地方。十四、十五节又讲到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以撒家支派最后是被安置在迦南北边，他们做的很多工作啊，那做的相当多，所以他们是以色列国的支柱啊。今天我们听说很多的沉默的大众，这些人就是普遍平凡的人啊，就像你我一样，我们不上电视啊，我们也不出名，因为我们太普通了，没人认识我们，电视台呢也不邀请你我在节目里，凡出现在电视节目里的都是些特殊的，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弟兄姊妹，他们却未必是国家的支柱。可是希伯伦、以撒家这些小的支派，他们在应许地安定下来之后呢，他们就真正的成为以色列国的支柱啊。那么接下来呢，十六到十八节就这样说了，十六到十八节，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 使骑马的堕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在16到18节那里，首先就讲了但。但的支派需要救恩，因为以后他领导背叛的支派，就包括但的支派了。我们以后往下看圣经，在民数记那里我们就知道。接着呢，就给迦德做的预言了，19节。给迦德做的预言说，迦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里啊，迦德支派后来分配在迦南的北边，其实呢，但支派的土地是最北，因为当时提到以色列的疆土的时候，都说是从但到别是巴。那么20、21节就这样说了，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圣经这里预言是我们要研究圣经很好的一个题材啊，在以后的圣经记载里头，几乎提到每一个人物都是来自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任何一个支派。你要是对圣经语言有兴趣的，你可以多花点时间下功夫去研究它。22节就是给约瑟的预言了。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离开迦南地到埃及，但是他仍然在那里见证神。后来他俩儿子就是以法莲马拉西呢，就会被安置在以后称为撒玛利亚的那片土地上。那么在基督在世上的日子呢，那么那块土地呢是被称为外邦的土地嘛，那是很广大的地区，后来福音也传到那里，我们的主也亲自在那里去传道。在约翰福音四章就记载，主耶稣在井旁向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最后带领他信了主，然后那个妇人呢又到城里去做见证去传讲耶稣的救恩。好了，我们看23到25节经文，继续的就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将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犹大的大能者。而我啊，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那么从约瑟而出的两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他们以后会成为很突出也很重要的支派，也可以说以色列国的分裂全是由他们而来啊，有势力啊。26节呢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极致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头上。我们注意，雅各要把从约瑟而出这两个支派啊，跟以色列的神，就是那创造主和救赎主连在一块。为什么雅各要这样做？那是因为这两个支派，特别是以法莲支派，后来呢后来把以色列人带到拜偶像的光景，带头叛逆的耶罗波安把两只金牛犊安置在以色列的边界，他就是出自以法莲支派的。所以雅各在他临去世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把他们叫来，要他们归回他们列祖神的面前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雅各在临终前给便雅悯做的预言，也就是27节了。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 要分他所夺的。那么这里呢，就看到老以色列给他的儿子一一的祝福，一一的预言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先讲到长子流变啊，预言流变必不得居首位，果然这个事以后应验。接着就是西缅和利未了，因为过去有残暴的事，杀人啊，然后说他们必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不过利未后来呢被神拣选成为祭司的支派，那是出于神的恩典啊。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啊，一位弟兄他在没有信主之前，因为他是读生化的，出于对这个同事的这个不满，或者说对同事的这种记恨吧啊，然后呢用一些很不正当的方法叫另外一个女同事呢身体受到伤害，结果呢是她所怀的胎流产了。当时她觉得反正人工流产嘛，这个就算你不流产，到了你怀胎的时候，这个总之当时流产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呢很多人都到医院里做人工流产，那就觉得说这生命这些都无所谓的，没有生出来不算生命。可是到了他信了主之后，哎呀他后悔得了不得，他知道他杀了人，他在神面前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忏悔。那么感谢神啊，这一个像利未一样曾经杀了人的人，他今天不但是信了主，而且他已经把他的一生啊，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才干，把他的一生都交给了主，这是出于神的恩典啊。他现在很热爱神的话语，也在各个布道所，在各个的聚会里头带领聚会，领人归主啊。好了，那么至于说到犹大，雅各预言基督要从这支派出啊。说到但啊，说这个支派需要主的救恩啊，因为后来但支派带领以色列悖逆神嘛，为加德亚舍啊、拿弗他利做预言啊，那么也为约瑟做了预言啊，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为便雅悯做预言。便雅悯常跟犹大连在一起，到了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的时候呢，便雅悯支派依附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是唯一啊留在大卫家的支派。好了，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